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读《使徒行传》第25章。前边我们讲到腓力斯留保罗在监里，这一位腓力斯呢，非常的卑鄙无耻，所以后来啊就被罢免了。而新的一位菲斯都到了任。约瑟夫在写菲斯都的时候啊，说他正直廉洁，在历史上有很好的名声。但是啊，透过《使徒行传》，我们看见这一位菲斯都大人啊，仍然不过是一个政客，也并没有能够真的来做出公义正直的抉择。所以第25章继续讲保罗被囚于凯撒利亚。在这里尽管也提及耶路撒冷，但是呢，这一段文字对耶路撒冷教会及长老雅各等人只字不提，所以我们就可以想见，这是保罗生命中特别暗淡也特别孤寂的一段时期。但是在这样的时期，保罗仍然靠着主刚强壮胆。那后来呢，保罗就做出了一个非凡的决定，就是上告于凯撒的问题。菲斯都刚到任的时候，就有这一个祭司长、犹太人的领袖啊，在耶路撒冷抢占先机，希望呢能够把保罗押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的半路呢就把保罗给杀害。菲斯都呢却说呀，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要到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呢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所以他还是一开始蛮正直的，至少呢没有屈从犹太人的这种阴谋诡计，也没有来做一笔政治的交易。所以啊，他决定要到凯撒利亚去，因为他刚到任，不明白犹太地的情况，不敢贸然行动。他也知道自己啊必须得得到犹太权贵的支持，所以他也不能来直接拒绝犹太人的要求。同时呢，他也知道说要到凯撒利亚他自己的地盘，可以呢来更好的审慎的抉择。所以哪怕在很不利于保罗的情况下，他呢也仍然还是做出了一个最终有利于保罗的决定，就是没有把保罗引到耶路撒冷来做事儿，来审判。那菲斯都后来到了凯撒利亚，第二天坐堂把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之后啊，那些犹太人控告他，但是很多事情都不能落实。于是保罗啊就提到他自己并没有违背罗马的法律，也没有违背犹太人的法律，但是菲斯都还是想讨犹太人喜欢，就问他要不要回耶路撒冷。所以形势直转急下，保罗知道在这两年中情况从眼睛来看似乎越来越恶劣，因为呢他似乎马上就要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保罗依然决然的来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就是他准备要上告凯撒。我们今天觉得上告凯撒是保罗行使罗马公民权的一个决定而已，但是这对保罗来说，一是来自于上帝的意象，主耶稣告诉他要在耶路撒冷和罗马为他做见证；第二，保罗所期望的是福音必须在整个西罗文化圈来做出见证，福音只有在一个文化圈扎下根去才能开花结果，保罗深深知道这一点，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护教和辩护的举动。第三个方面，有的解经家也特别提到说，保罗这一个时期啊，他的父亲啊是非常有产业的，也是很有名的一位，否则他也不可能让保罗有罗马公民权。因此呢， 他父亲去世之后，保罗有了一笔财产。上告于凯撒需要花高昂的费用，就是你要为自己负责所有路费，还有那路上的罗马士兵的费用，你也必须得来提供。所以一般人啊是很难有这样的上告，但是呢，保罗却宁可花费巨资，也一定要上告。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保罗的这个决定背后啊，也仍然是为了福音而愿意付出代价，能够把金钱啊投资于永恒，而不只是蝇营狗苟或者去行贿受贿而已。他本来完全可以透过这些阴暗的世界的方法，但是保罗这个光明正大的愿意行在光明之中。既然保罗提出要上告凯撒，在这里啊就把球踢给了菲斯都，菲斯都呢就和议会商量，最后同意他上告凯撒。但是在这里有一个难题啊，就是菲斯都他必须得写保罗为什么要上告凯撒，所以这是一个并不容易写的难题。因为呢，如果事情很小，不值得上告，那么凯撒肯定就很生气，说这件事你都办不了，你把这个事情推到我这边来干嘛呢？但是如果菲斯都他认为说保罗就没有罪，把他给放了算了，那犹太人肯定不同意，所以他也不想得罪犹太人。如果他同意保罗的话要上告的话呢，他又必须得给保罗找一个足够重的罪名，足够重大的事项。所以呢，这一位菲斯都呢只有把这个事情给搞大，让人知道说这是很难判断的一件事儿，从而呢才能上告。因此这个亚基帕王和百尼基来到凯撒利亚的时候，菲斯都就抓住机会要让保罗呀在他们面前来讲明他的事情，以至于呢一方面向他咨询，另一个方面也让人知道说这个事情啊确实棘手，不只是我办不了，连这一个分封王亚基帕也办不了。在这个地方，亚基帕就是亚基帕二世，是希律亚基帕的儿子，就是那个被虫子咬死的国王的儿子，是大希律的曾孙，希律亚基帕一世的儿子。而这一个百尼基呢，是希律亚基帕一世的长女，所以呢他们是属于兄妹乱伦，当然是同父异母的兄妹。而这一个百尼基啊长得是貌若天仙啊，她已经嫁给了两个丈夫，两个丈夫都死去了，所以她正在寡居。后来呢又跟这个亚基帕王勾搭在一起，她正因为有着不堪的过去啊，所以她出场啊都是很讲究排场，因此啊也特别以这个希律王的王后这个来自居。那么这样的事情实在是为人所不齿，但是呢在政治界什么事情都有哈，所以在这个时候菲斯都呢就把这个案件来向他们说明，也特别来提到说呀，不是他办事不利，而是事情特别棘手，他呢作为罗马官员也并不完全了解这样的事儿。所以到了第二天，我们看见亚基帕和百尼基大张威势而来，还有呢大概有五个千夫长和城内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呢就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你们看这人就是一切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再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因此呢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他的罪案到底是什么罪案，应该给罗马的皇帝写什么。 在这个地方，陆家也准确地使用了上告于皇帝这一个词。这个皇帝就类似于说主上，也就是一个很神圣的称呼，类似于说主神这样的称呼。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尼禄啊当王之后啊，这种神话皇帝的举动已经在罗马帝国各个地方来开始进行了。那么借着整个25章保罗提出来的上告凯撒这个事件啊，让我们看见一方面保罗在行使他的公民权，另一个方面也让我们看见在保罗人生特别暗淡，仿佛啊整个耶路撒冷教会都没有联系的情况下，神的护理也很难看得见的情况下，保罗呢是绝地反击，他牢牢抓住主耶稣给的意象，也不屈不挠的来信靠神的护理，所以呢还是迫切的追求公义和正义，没有向不公义的政治权势来妥协，也没有自我放弃。在这样的情况下，因着人性的黑暗，因着事情的不顺，因着局势的不明朗，人很容易沮丧和自我沉沦或者自我放弃，但是保罗都没有，他不屈不挠的来提出要上告凯撒这样的惊人之举，宁可为此耗费巨资，也要让基督的福音来在权贵面前做荣美见证。这种生命中的被动的消极的等待变成积极的主动的出击，是这一章啊给我们极大的一个提醒和启发。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在你的人生中有处在焦灼、困顿和不明朗的境况的时候吗？那就牢牢抓住神的应许，向着神迫切祷告，做应该做的，而不管周围的局势如何，相信神必会给我们开出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保罗在逆境中的风骨，也让我们看见是如何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而真正的英雄不是自己人性的伟大，乃是学着抓住意象，紧紧依靠神，并能够一切为福音的广传和见证神国拓展着想。主啊，愿你也引导我们，让我们在人生处在焦灼困顿中的时候，也知道说你关一扇门必然开一扇窗，天无绝人之路，上帝更是给我们开了又真又活之路，愿你引导恩待赐福保守。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